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低龄留学的第三讲，从中美学制的对比谈低龄留学时机的选择。我们上一次谈到留学美国高中对英文的水平有什么样的要求，其中我说到年龄越高，年级越高，对英语的要求也就越高。于是有家长就跟我说，我的孩子已经小学三年级了，那他现在出国是不是最好啊？因为对英文没有要求。那倒不是，美国给留学生的签证呢叫做 F1， 就是我们所说 F1 这种留学生签证，还有给留学生的配偶和子女的叫 F2， 就是 F2 签证，一般称为陪读签证。但是呢，美国没有给小留学生家长的陪读签证，也就是说可以给配偶给子女，但是不可以给家长。那么孩子来美国留学，家长是不能跟着来陪同的，这是美国留学他没有陪读家长陪读的签证。经常会有人跟我抬杠，说我认识谁谁谁，或者我周围有谁谁谁，他就是他孩子去美国读中学，他就跑去陪读了，还讲得头头是道。我只能这么说，就是各家情况不一样，或许人家办了绿卡，人家不告诉你，对吧？此外呢，就算是跟着孩子来美国的这个家长，他用的是旅游签证。现在我们知道中美之间的旅游签证一给是给十年，但是尽管你拿的是十年的旅游签证，表示在十年之内你可以买一张机票就来美国，但是你不要忘了你签的是旅游签证，所以你来美国的目的一定要是旅游。而且美国和中国还有一点不一样，像我们回中国的时候，他会说你是十年的往返签证，每次最长的停留期比如60天、90天或者是180天。但是美国呢，是你每一次在入境美国你能够停多长时间，不是事先在签证上说好的，而是你在美国入境的时候由口岸的移民官他来决定的。那么如果你第一次跟孩子一起来，给了你入境可以6个月，那你6个月差不多也就放假了，你回国了。等到你第二次入境的时候，可就不一定能给你6个月了，他可能给你1个月，或者是觉得说，哎，你怎么来美国？你是来陪读的，你并不是来旅游的，跟你的旅游目的不符，压根儿就不让入境，这种情况也发生过。所以呢，我觉得家长不要冒这个险，如果是送孩子来美国留学，就不要做陪读的打算。另外美国他没有接受寄宿学生的小学，如果学生来读小学，上那个私立的走读的这个小学呢，又很少能够找到这个寄宿家庭，因为太小了，家长再不能来陪的话，基本上就不太可能成行。所以美国的小学校接收国际学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少。总的来说，大部分的美国学校他也不是很支持小孩在这个年龄段就离开父母，最好还是要在中国把小学读完。至少在美国接受初中阶段留学的学校也不是很多，那么到了高中阶段就开始多起来了。美国公立教育呢有13年，它是从学前班，然后一年级、二年级一直到12年级，所以美国有13年义务教育。这个其中小学和初中相加一定是8年，根据各个地方的教育资源它的安排，有的地方呢是5年小学、3年初中，有的地方是6年小学、2年初中，总之加起来这个8年，到了8年级就结束了，就要进高中了。高中全都是4年，也就是从9年级到12年级，9、10、11、12。对比一下跟中国的学制哈，中国的小学跟初中相加比美国要多一年，是9年。我知道我们学生有来自上海、山东的哈，他们的小学和初中的安排是5+4或者5+1+3。那么其他的大部分地区呢是6+3，比如北京比较典型，就是6年小学、3年初中。全中国的这个高中阶段基本都是10、11、12，相当于这3年吧，就是中国叫做高一、高二、高三。那么如果一个学生啊，他在中国他初中毕业了，也就是他读完9年级了，那么从美国人这边的角度来看呢，觉得这个学生已经上了一年高中了，因为他们的高中是从9年级开始的。为了方便说明，以下我就都用7、8、9年级这样的说法，我尽量不用初中、高中、高一、高二这种说法，因为要不然就越说越乱了，也家长也不容易理解。如果一个孩子他读完了中国的7年级，那么他在8年级的这一年好好的准备， 这样等他读完了八年级之后呢，他可以进入美国的高中读九年级。这种情况呢，在国内申请高中的这个圈子里面哈，有一个行话叫做八申九，就是读着八年级申请的是九年级。如果一个学生在国内他读完了八年级，他选择在国内一边读初三一边做留学的准备，一年之后呢，他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是他申请美国来读九年级，这样等于他重读九，这个叫做九申九。还有一种呢是申请十年级，这样的话呢，他就是九申十。如果九申十的话，他就可以和他国内的同学们同年进大学，否则的话他就会比大家晚一年。如果一个学生在国内已经读完高一了，我个人来说，我就会建议那就先别再着急出国读高中了，因为你在国内把高中读完，至少把会考考完，一般到高二就把会考就考完了嘛，这样你就保证你能够拿到一个高中的毕业证，这个时候呢你再来准备来美国读大学，你在高中期间你还可以准备英语。我为什么不太鼓励来美国读十一年级，当然十二年级就更甭想了，大部分的学校都不招收十二年级的学生，因为十二年级上学期就要提交大学的申请材料了，你刚来这些老师也不了解你，所以不太容易帮到你。因此呢会有一些学生是来读十一年级，即使是中间插班来读十一年级，这个难度也是非常大的。这个十一年级是美国高中最忙的一年了，这一年不仅学术水平要求高，比如说很多的 AP 课呀，高水平的课呀，都会累积到十一年级来上。同时你在这一年里头你还要准备 SAT 或者 ACT， 就所谓美国高考这种考试，那么你还要准备，作为一个国际生来说，你可能还要准备托福考试，然后与此同时你还要为申请大学做准备，你可能要去考察学校啊，你可能要去了解学校，非常的花时间，还要填各种申请表。那么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国际学生来说，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在这个十一年级，如果你来的时候一边在适应着学校，一边在忙着那个申请大学的事儿，连滚带爬的，你如果学习成绩不太好或者受到影响，那么也会影响到你对大学的申请。所以十一年级来的话，我觉得除非这个孩子非常非常的强，否则尽量不要在十一年级进来插班。所以如果要早的话就稍微早一点，如果要留学的话就稍微早一点来。那么另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我不在国内做准备，我到美国来读书，来准备美国的高中，也就是比方说来我们学校读美国高中预科。那么你的情况就会是这样的，如果你在国内读完了七年级，你到 VIA 来读一年，来我们学校读一年，这一年呢相当于你的八年级，你在这期间你申请美国的高中是九年级，换句话说你是可以不用晚一年去读大学的，你基本上就是七，然后在我这儿读八，然后进美国的九，这样是比较连贯的。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呢，就是你在国内读完了八年级，你读完初二了，这个读完初二的学生大概在我们所有的学生里头占差不多一半儿现在。那么你如果在国内读完初二了，来 VIA 读一年，然后呢，你申请进入美国的是几年级呢？是九年级，也是就是相当于你重读了一遍八年级。等同于在国内那些九申九的孩子。另外如果你要在国内已经初中毕业了，你都已经九年级学完了，然后这个时候，当然这个也是我们能招收的最大的年龄最大的孩子了哈，你来 VIA 读一年之后，我们一定是要让你申请美国高中十年级的，要不然你就耽误的太多了。接下来我要说明一下，就是在国内读完了八年级，在国内九申九的这些学生的情况，因为大部分的中国的初中他都会在八年级下学期或者九年级上学期就把初中的课程教完了，然后给学生们留出一到两个学期的时间来让学生们准备中考，所以呢在国内读九年级的学生的校内学习压力实际上是非常大的。那么美国大部分这些优秀的私立寄宿高中哈，他秋季入学的新生们需要在一月底之前，也就是几乎提前八个月，你就要把所有的申请材料递交上去，也就是说这个孩子需要完成托福考试、 SSAT 考试，要完成择校，要写完所有的申请文书。然后大部分的美国私立寄宿高中呢会在三月十号这一天放榜，接下来就是一些补录啊，或者是做决定啊，跟学校签合同啊等等，这一大堆的事情要做。那么我们看一下，就是在国内的九申九和到 VIA 来复读一年八，它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么在一个学生在国内他的读完初二了， 他现在上初三，他在秋季学期，就是初三一开学，他读的这个九年级哈，他一边要完成学校里面的那些课业要求，刚才我讲了，可能会是非常繁重的。另外一方面呢，他还要同时准备美国的高中申请，这基本上就等于一个人在做两份全职工作，兼顾两头会让你精疲力尽。到了春季学期，也就是差不多到了一月底或者国内的寒假之后，同学们都在开始集中精力准备中考，因为马上五六月份就要考试了。那么你因为要留学了嘛，所以你就不需要去准备这些考试。这时候你多出来大把的空闲时间，这些时间你可以用来学英语，但是不要忘了，你的申请工作已经做完，你的资料都已经交上去了。所以即使你有时间突击学英语，那么你学的英语和考出来的成绩，对于你将来能考上什么样的高中，已经是于事无补了，因为你已经截止了，人家申请截止了。也就是说，在国内读着初三，准备同时申请留学，九申九的这批小朋友，他们一定会在秋季学期里头忙得要命，但是在春季学期里头呢，又闲得没什么太多的事儿干。如果是这种情况，我就建议不要在国内读初三了，把这一年的时间放到美国来，在美国的这个高中预科学校来读，这样你可以集中精力在秋季学期过语言关，准备高中的申请，你至少不会再去考虑国内的数理化证以外平时这些课程对你的压力。在春季学期呢，你也可以抓紧时间来熟悉美国高中的课程，我们也会有课程来教这些，让学生们知道美国高中的课是什么样的教学方法，然后是怎么样的作业形式，这样孩子可以在进高中之前呢做更好的准备。以上呢就是我对低龄留学时机的分析，主要是从这个学制的角度出发来做的对比，供家长们进行考虑。下面的一个话题呢，我用倒推的方式来详细的介绍在申请美国高中的这一年里头有哪些重要的时间点。谢谢收听。